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灵墩，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跟大家讲到了，我在建军的帮助和鼓励下呢，很快就彻底走出了被骗30万的阴影，而且是赶在手机和电脑的红利期，迅速的东山再起。啊，只用了短短的3年时间，不仅是积累了不小的一笔财富，同时也是为了我和建军的心愿呢，在北京就投入了110万。打造了全国第一所乐龄之家芳华老年福利中心。但是让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啊，原本一个完全免费的专门针对帮助孤寡老人的纯福利机构，在经过媒体报纸的报道之后，一切都变味儿了。从最开始大家的赞同鼓励，夸赞我们做的是一件大好事儿、大善事儿，到后来转变成我们一定另有所图啊，而我们的免费的福利中心竟然变成了别有用心的一场阴谋。哎呀， 在面对大家的口诛笔伐，我和建军的所有的解释都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并且越是解释，大众的怀疑声就越大，以至于我最后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每天就给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敢见人，不敢与任何人交流。真的，一时间仿佛所有人都在谈论我和建军的所作所为是别有用心，真是应了那句话呀，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这种事对于一个刚满30岁的我来讲，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我就想不明白啊，做生意做买卖啊，你从自己成千上百的利润里给对方抹了个零头，那人家都对你千恩万谢的，怎么换到做福利事业一分钱不要大家的，却变成了蓄谋已久的势利小人了呢？都说小人眼里无君子，难道一心朴实做好事的人，那就必须要编造一个有利可图的谎言才能获得大家的认同？难道人类都已经进化到只愿意相信谎言的地步了吗？那段时间我的思绪完全是被这种无形的压力捆绑着。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做一项免费的老年福利事业怎么就这么难呢？无论是我还是建军，在我们生活的圈子里，到处都充斥着别人对我们的诽谤。而就在我和建军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瞬间点醒了我和建军，让我们的老年福利事业又有了新的转机。啊，这个人他不是别人，他正是建军的父亲。那是2002年的10月19号，我记得那天是周六，建军呢就想要陪我出去散散心。正当我们准备出门的时候，建军的父亲啊就来到我在北京的住处。他见到我的时候呢，马上就眉开眼笑的走到我身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叔叔笑着向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我眼泪就止不住了，连叔叔都叫不出来的那种，就开始哭啊，也说不好是委屈还是愤怒，又或者是自责，总之是没法形容当时的心情。叔叔一看我哭了，就马上走到我身边，然后笑着对我说，怎么了？遇到挫折想放弃了吗？这话一出啊，我原本还流着眼泪的眼睛一下子就不哭了。因为我从小到大，在我想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遇到任何艰难险阻的时候，我心里就从来没有动过一丝想要放弃的念头。更何况老年福利事业是我毕生的心愿，更不可能轻言放弃，也绝对不会放弃的。于是我马上就擦了一下眼泪，斩钉截铁地对叔叔说，我从来就没想过放弃，只是有些事儿想不通。叔叔笑着说，想不通是对的，毕竟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每个人受教育的程度都不一样，势利眼、冷脸子、闲言碎语、指桑骂槐，这都是你们步入社会以后必须要经历的。当今这个时代，你过得好了遭人嫉妒，过得差了让人瞧不起，忠厚人家说你傻，精明了人家说你奸，冷淡了大伙说你傲，热情了群众说你浪，做好事呢别人说你不怀好意，老谋深算。事情是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的，只要你们不轻言放弃，那我这次来看你啊就还有意义。我听了叔叔的话之后呢，也是深受启发，只要做好事儿，管他那些闲言碎语干嘛呢。于是我对叔叔说，谢谢叔叔您的开导，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我和建军要从事的这个老年福利事业的。叔叔笑着点头说，不放弃就好。你阿姨也是这个意见，但是有些事儿啊，叔叔还是要跟你和建军讲一讲。啊，咱们就说现在拿北京来讲，养老敬老事业啊，已经从开始之前的社会行为转变成私人个体经营了。那么既然是经营啊，就一定要产生经济效益。而你这个时候呢，突然要开办一个一分钱都不交全免费的养老机构，很显然你这种行为啊，触碰到了某些人的利益了，所以才遭受到大众的口诛笔伐。老百姓都是善良的，但是架不住有一部分人煽风点火啊。随着咱们国家改革开放之后，确实有很大一部分人啊赶上了这个红利期，在很短的时间内是赚到了普通人几辈子恐怕都赚不到的钱。赚到钱之后，像你和建军这样没把赚来的钱啊用来给自己置办各种的房产实体金银细软，而是想着回馈社会，帮助孤寡老人失独老人，你们这种修为和心境是我这个教了半辈子大学生的教书匠都比不了的。我和你阿姨听说你和建军做的这件事儿之后啊，是打心里敬佩你们。你也好，建军也好，包括叔叔和阿姨，我们都会有老的那一天。你现在所做的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老人，其实不就是相当于帮助将来老去的我们吗？这是大善大爱大德呀。听了叔叔的话，我特别感动。说心里话，我和建军做老年福利事业啊，从没有想过啊想得任何人的回报，也从来没想过想得任何的表扬夸赞包括认同。但是你不认同可以，你别诋毁诽谤恶语相加呀。那如果普天之下所有做好事做善事的人，那做这件事之前一定要给自己先想一个，或者是想不出来就编一个合适的理由，那我觉得这会让人心寒的。当年雷锋帮助别人的时候，他有想过为什么吗？我们看到盲人过马路困难，我们扶着他过马路需要理由吗？作恶必有缘由，行善不求因果。我做个好事反倒是像做坏事那样，必须给大家讲个所以然来，我觉得没这个必要。所以我对叔叔说，我想明白了，奶奶从小就告诉我，做好事帮助别人的时候，千万不要等着盼着别人回报我们，不然我们会生出很多烦恼。那我和建军做这个老年福利中心，其实根本没想得到大家的回报，所以对于那些误会我们的人，诽谤我们，另有所图的人来说，根本就不应该考虑那么多。既然夸奖赞美都不在乎了，还怕什么诋毁呀？叔叔听我说完，长出一口气说，走，你和建军一块儿，咱们回家，今天家庭聚会咱们好好聚一聚。就这样，我和建军跟着叔叔一路回到了建军家的四合院。进院之后呢，我喊了一声，阿姨我来了。阿姨马上从屋里迎了出来。而这个时候呢，建雅姐和姐夫建国和他女朋友也都跟出来了。阿姨看到因为这个事儿好几天吃不好睡不好精神状态特别差的我，就快步拉着我的手摸着我的脸心疼地说，看把这孩子都折磨成什么样了，这黑眼圈是几宿没睡觉啊，走路都打晃了。我一直就说呀，阿姨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他对我的关心是在生活的点滴中，而不是在平时的口头上。其实啊，你看我们所有的老人啊，他对待自己孩子的时候往往都是这样，嘴里狠狠地训着你，心里却狠狠地疼着你，一边说你啥也不会干，啥也干不好，一边默默地把你所有的事都想好了，也做好了。有人关心的感觉真好啊。哎呀，建阳姐看到我就说，哎呦我的妹妹呀，你这个减肥方式很成功啊，这才十多天你不得瘦了20多斤呢。我苦笑着说，这种瘦法我可不想再尝试了。阿姨马上瞪了一眼建阳姐，生气地说，去，开玩笑也不分场合，喜儿受的委屈要放在你身上，要是放我身上，我早就登报反击他们了，我要跟他们斗争到底。建阿姐马上就把话抢过来，生气地说着。姐夫听完呢，也拦下了建阿姐的话，君子不与小人争长短，境界不同不可一概而论。就这样，大家一边用各自的方式是宽慰着我啊，一边回到了屋子里，相继地坐下了。等大家都坐好之后呢，阿姨对我和建军说，这几天呢，我和你爸也分析了一下啊，你们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遇到的这些问题，在我们两个人的学校里，包括建雅和建国的单位，身边有很多人啊，就讨论你们不收费的这个福利中心的事儿。事儿是好事儿，但是质疑声也确实是非常多。所以这一次呢，一家人到一起开个小会儿啊，研究一下你和建军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下一步要怎么做。阿姨的话说完呢，大家也都各自发表了对这件事儿的看法和意见。要说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方式啊，确实不一样，我们这一大家子八口人没有一个提出让我放弃这项事业的，大家都表示支持，而且是要人出人，要钱出钱啊！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就不认为做好事做善事最后他能做不成。自古以来邪不胜正，只要想就一定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经过大家的商讨之后呢，叔叔对我和建军语重心长地说，北京城市大，人口多，功利心重，思想不统一也很难统一，再加上有坏人使绊啊，你们的中心即便是开办起来，也会出现很多想象不到的问题，而能够堵住这些坏人嘴的方法啊，只有你们把这项老年福利事业做起来之后，用实际行动来证实你们的事业就是纯粹公益的，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到那个时候呢，造谣生事的人也就哑口无言了，群众的眼睛也都亮了。所以我和你阿姨啊也商量了一下，让建军请个年假跟你去西藏，把你们的老年福利中心先建立起来。相对于北京来讲，西藏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人均的生活水平啊，都是更适合也更需要你们去帮助扶持的。既然咱们做的是帮助人的善事，那就去最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啊。说着话就拿出来10万块钱的存折交到我手上，这是我和你阿姨还有建雅和建国给你们事业的一点心意。总之啊，把这件事儿一定要干好，别忘了你自己说过的绝不放弃。我当时看着叔叔放在我手上的存折，心里的感激之情真是无以言表。但是这个钱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收下的，毕竟他们都是工薪阶层，虽然在收入上啊要比大部分的北京人收入的多一点，但是我坚决不能要。毕竟我这些年做生意啊，手里面还是攒下不少钱的，所以 这个钱我是坚决不能要的。其实在我心里啊，有他们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我就非常感动了。我站起身，深深的给大家鞠了一躬，然后哽咽着说，感谢家人们对我和建军的鼓励和支持，大家的心意我和建军都收到了，也记下了。正如叔叔说的，等我在西藏把我们的乐龄之家芳华老年福利中心建立起来之后，等我们把这份福利事业做大之后，等我们真正的需要大家帮助的时候，我一定会毫无避讳的跟大家张口。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呢，也没再跟我理让钱的事儿啊，就弱弱的问了一句，建国他们俩准备明年10月1国庆节的时候结婚，你和建军在一起啊已经快7年了，如果你们在西藏的事儿要是办得顺利的话，你们能不能跟建国一天举办婚礼呀？说心里话，阿姨说的这句话呀，我等了7年。7年的时间里，从最开始对我的身世有看法，一直不同意我和建军在一起，到后来让我留在北京工作，我又没同意，从那以后就再没有提出过让我们结婚的事儿。今天在我事业遇到瓶颈的时候，他们老两口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也就在今天，阿姨她终于同意我过门了。我当时激动的一下子把嘴给捂上了，眼泪噼里啪啦的落在手上。后来阿姨对我说，当她看到我捂着嘴也忍着哭的时候，她心里也非常难受。她说她特别能理解我对我和建军这段感情的付出，本身就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遇到了自己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却对婆婆从中作梗，极力阻拦。可是即便是这样，我依然深爱着建军，没有就此放弃，就冲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我这个孩子对他儿子建军的感情是经得起时间和阻碍的考验的。其次是我在被合作伙伴欺骗之后选择原谅，让阿姨了解我对朋友的这份情谊，尤其是了解到我在赚钱之后对曾经养我长大的敬老院老人的回报，包括我现在要从事的这份老年福利事业。一个对爱人忠贞不渝，对朋友情谊深重，对老人孝思不愧的儿媳妇儿，是非常难得的，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他只恨自己没过早的同意我和建军的婚事，还思想守旧的认为做生意的人不稳定。于是阿姨一把正在哭泣的我搂在了怀里，哽咽的对我说，喜儿啊，好孩子，是阿姨想多了，阿姨让你受委屈了。我哭着对阿姨说，没有，是我做的不够好，这次我一定和建军好好干，既然建国的婚期是定在了明年10月1建国的日子，那我和建军的婚期也定在明年，明年就办。这时候戒牙姐马上就把话抢过来，那就定在明年的8月1号，建军节你们结婚。大家听完都说，建军节建军和喜儿结婚，双喜临门，好，这个日子好。叔叔严肃地对建军说，毕竟是婚姻大事，等你们回到西藏之后啊，见了喜儿的小叔，问问人家娘家人的意见啊，咱们这边怎么都行，只要你们的事业干好了，你们定好日子，我们就准备婚礼。就这样，一大家子人啊，在一场哭哭笑笑的谈话声中，把我和建军的两项人生大事提上了日程。一周以后呢， 建军的年假批下来了，我和建军是辞别了父母，坐上了去往西藏的飞机。从来没有去过西藏的建军，在出了机场之后就出现了高原反应。小叔开着自己的吉普车是特意去机场接的我们，可惜的是啊，建军是由于高原反应特别严重，见到小叔的时候就像喝多了一样，在小叔家休息了足足两天才算是慢慢的适应过来。等到建军适应了拉萨的海拔之后呢，小叔开着车带着我和建军去了布宫，又去参观了他在那曲的虫草加工厂，还有在拉萨的牦牛肉加工厂。这一路上啊，建军是不停地夸赞着小叔事业做得大，做得成功。小叔也毫不谦虚地对建军讲，建军，你在拉萨和那曲见到的都是我一部分产业。我在拉萨的牧场小，就200头藏羊，370头牦牛。我在玉树的两个鹿场，现在有1400多头鹿。啊，咱们自己生产的牦牛肉和虫草产品，除了供应国内一小部分之外，大部分都是出口国外的。小叔现在的外汇储备，你们就是去国外生活都花不了。喜儿是我唯一的大侄女，她下面还有17个弟弟妹妹，你如果让她受委屈了，那比高原反应都严重。我听完小叔的话，心里充满了被人疼爱的幸福和骄傲。建军听完小叔说我有17个弟弟妹妹，也倒吸一口冷气。他只听我说小叔曾经收养了6个孩子，没想到这几年已经增加到17个了。看来小叔不仅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还是一个极有爱心的慈善家。于是他对小叔说，小叔您放心，我一定会用生命去呵护爱护喜儿的，我绝对不会让喜儿受到任何委屈。小叔听完之后呢，满意的点点头，然后对我们说，你们明年8月1号结婚，我没有任何意见，只要你们幸福我就高兴。咱们西藏这边姑娘出嫁，娘家一定要有陪嫁的，你们俩合计合计，是要鹿场还是要牧场，小叔的产业你们挑一个，我作为陪嫁送给你们小两口。建军马上说，不要不要，小叔，喜儿现在做通信生意收入还是很可观的，我在邮电局工作也很稳定，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开一家老年福利中心，专门为藏区的孤寡老人、失独老人提供一个养老的场所。我们不以盈利为目的，不收取老百姓一分钱，就是纯粹的为这些贫困老人啊提供一个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享受晚年幸福的场所。我和喜儿这些年也赚了一些钱，算一算也可以支撑我们这个事业的前期投入了。小叔听完之后马上说道，那是好事儿啊，我就说我这大侄女啊绝对不会忘本。一个人会不会忘本，你一定要看他赚到钱以后。你看我这大侄女都赚这么多钱了，这身上穿的还是4年前见我那套衣服，这孩子好样的。建军，你这孩子能够这么支持他干这个事儿，你更是好样的。你俩好好放手干，小叔我大力支持。啊，如果资金上遇到困难了，直接找我。就这样，小叔带着我们在拉萨和那曲一边参观一边游玩。毕竟建军是生平第一次进藏，很多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天空中飞翔的秃鹫，草地上奔跑的藏羚羊， 还有牧场里闷头吃草的牦牛。蔚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在层层叠加的云朵背后，高山极雪显得格外威严。道路两旁起伏朝圣的阿玛，大城市的喧嚣嘈杂在这里变得格外寂静。在去往山南敬老院的路上，建军对我说，他真想永远留在这片神圣庄严的雪域高原，这里真的可以净化心灵，这里真的可以让人忘却烦恼。我微笑着充满深情地看着建军，看他给我滔滔不绝地抒发着感慨之情。当我们来到敬老院的时候啊，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但是当我们走到敬老院门口的时候呢，眼前的一幕让我震惊了。原本宽敞的院子里站满了人，院长在央金姑姑的陪伴下快步地走到我和建军的跟前，激动地握着我的手对我说，他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人来敬老院看我。这些人都是4年前我和建军啊捐助过棉衣棉裤的老人中的一部分，他们都是自发地到敬老院来迎接我的。每一位老人都给我和建军戴上了象征吉祥和祝福的哈达。不光是建军，就连我这个从小在西藏长大的孩子都从来没有受过这么高格的礼遇。那一刻我内心真是充满了激动和温暖，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爱、给予、帮助别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我们快乐的方式。每一位老人也没有做过多的停留啊，只是在为我和建军送完祝福之后就都陆续的离开了。经书上讲，日行一善，功满3000。人到这个世上是一种缘，是前世与今生的果报，有些果报会延续到下一世，而有些则会体现在今生。所以我们总会说善有善报，而日行一善啊，则是从现在开始普种善因，每天都做一件小小的善事，日积月累，你会收获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与幸福，同时也是在为自己积福啊！大家一定要记住，福报从来都不是别人给的，它是内心的一种感悟。当人群都散去之后，我带着建军见到了平措爷爷。当年的平措爷爷已经92岁高龄了，他是敬老院里年龄最大的老人了，身体依然非常硬朗，而且在吃饭的时候呢，特意拿出我当年给他买的口琴，吹奏了一曲藏族歌曲，在那草地上送给我和建军，祝福我们情投意合，永结同心。伴随着平措爷爷的演奏，所有的老人也都跟着唱起来了我童年熟悉的歌谣。阿姨帮给带了紫衣拉索，阿姨小家里穷紫衣拉索。不灵了，气儿不够用了，以后有机会啊当面给大家唱，不然这么坐着唱啊哑气。晚饭以后啊，我带着建军详细的给他描述着敬老院在我童年的记忆。爱军井边就是奶奶当年捡我的地方，垂杨柳上的秋千最早是平措爷爷给我做的， 我指着新翻盖的三层楼房给建军讲述着，这个楼房之前那一排低矮的平房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我和奶奶的房间大概在那个位置，包括奶奶为了给我抢水破坏藏族人的规矩之后爬到我们房间的距离，然后大家从我们房间里搜出来那一袋的青稞粒儿，认定是我偷的。结果奶奶为了保护我带着我就离开了敬老院。建军说，其实你当年被大家误会偷青稞，不都是因为赐人枷锁从中挑唆的吗？其实就跟我们这次在北京开办老年福利中心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这个世界上啊，还是好人多，只不过好人呢，也是最容易相信坏人，受到坏人蒙骗的。所以当年敬老院里的老人也都是受到蒙骗之后才让你受到委屈的。我当时后怕着说着，这可不是受委屈了，这差点要了我和奶奶的命，差点没冻死在杜姆大叔的草料棚。不过好在善有善报，遇到好人了，也算是死里逃生吧。这叫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建军听完笑着对我说，那咱们就善有善报吧，研究研究咱们的老年福利中心在哪里选址啊。我没来到西藏之前真的没想到藏区人的生活水平与北京竟然相差这么大。看到今天来敬老院看你的这些老人，感觉我们能够来藏区开办老年福利中心是最正确的选择。要帮就帮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但是西藏地广人稀，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咱们要是开办这样一个老年福利中心，还真得好好选一选地方，应该到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去。我来到西藏之前，我在单位查阅了一下，整个藏区最苦难的地区就是阿里地区。我不知道阿里地区有没有像山南这样的敬老院，那里的孤寡老人有没有像这样的家。听完建军的话之后呢，突然提醒我了，在当时整个的西藏地区，也真是除了阿里之外，其他地区还真都是有敬老院的。虽然有些地区的敬老院啊，设施建设呀还是很落后破旧的，但起码还能为这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有个安置养老的地方。可是阿里地区呢，就是因为地理位置特殊，环境极其的艰苦，再加上高海拔，一直没有敬老院。所以当时我就把阿里地区的实际情况跟建军讲了。建军听完以后啊，当机立断的就回答我，哪里艰苦我们就到哪里去，那咱们就先去阿里建咱们的乐龄之家芳华老年福利中心，为那里的孤寡老人建一个温暖的家。其实我不是不赞成了建军的想法啊，但是阿里地区的海拔呢都在4500米以上，被称为生命的禁区，世界屋脊中的屋脊，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建军本身呢是没有在藏区长期生活过，再去那么高海拔的地区，我怕他身体会吃不消。可是不管我怎么说，对于当年刚刚30出头的建军来讲，他认为他身体已经完全适应了，所以强烈要求我们的第一个老年福利中心就建设在西藏阿里。就这样，我们开着小叔的吉普车，车上装满了采购的所有老年人所需要的生活物品，还有最重要的氧气瓶，正式的向阿里进发。 1500公里的路程，一路都是上坡，从拉萨的3600米到阿里的4500米，对于建军来讲又是一项挑战。我们带着氧气瓶，半个小时就要吸一次氧，可即便是这样呢，建军的高原反应还是非常严重。有几次我都想跟建军说，我们还是先回去吧。但是每当看到路过的村庄，看到那些低矮破旧的房子，看着风烛残年的老人穿着带着补丁的棉衣棉裤时，建军就更坚定了他的决心，不住地跟我讲，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这老年福利中心开设在这儿，让这儿的老人都能和山南你出生的敬老院里的老人一样，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我们一定能做到的。我们从北京来之前，家里的老爸老妈不是一再叮嘱我们吗？这次来西藏，一定要把爱心奉献给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只有那里的人们才是最需要你们的帮助的。当我们千里迢迢来到阿里地区之后，不要跟拉萨比，就是跟山南比，都感觉相差很远很落后。阿里地区驻地在噶尔县石泉河镇里，当年他们的人均年收入还不足2000块钱，80%的农牧民一年到头啊也就能赚个几百块钱。2003年呢，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们自己在当年一个月赚多少钱，可想而知这里生活的人民他们的生活水平是什么样的。尤其是在我们走访了很多的孤寡老人、失独老人的家庭之后，别说一直生活在北京的建军了，就连我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都没办法想象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么艰苦。他们所住的房子都是由石块垒起来的，歪歪扭扭的，有的甚至屋顶都快要塌陷了。屋子里除了睡觉的踏铺，卷着一床不知盖了多少年的破棉被，剩下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更不用说什么家用电器了。老人一年四季就一身衣服，因为衣服少他们都舍不得洗，有的是洗了就没有衣服穿了，有的是怕洗破了，而且很多老人都没有穿过秋衣秋裤，有些爷爷们都是光着身子穿棉衣的，袜子更是没有。看着这些老人满脸的皱纹，双手交叉在袖口，端着胳膊，脚踝的地方用布条扎住裤脚，一双棉鞋里面光着脚，看到这些老人我马上就联想起奶奶了。真的是早在20多年前，山南敬老院里的老人们都是这么穿衣服的，可是这都20多年过去了，马上都2003年了，怎么还有这么困难的人呢？建军看完之后跟我说，我们在北京感觉城市发展得很快，但是对于西藏这种偏远地区来讲，发展的速度肯定会慢很多。那么我们既然来了，咱们就一步一步地做，先给这些没有换洗衣服的老年人把衣服买了，然后再给他们每个人呢都买两套秋衣秋裤、棉鞋、棉衣加被褥，就像你之前在山南的时候一样，先给他们发下去，让这些老人把年过了，然后咱们再选址建设福利中心。而且在发放过冬衣服的时候呢，也能了解一下这些老人的实际情况，方便我们统计将来能够入住咱们福利中心的人数。说干就干，我马上就给天宝小叔打电话，建军也给他北京的父母打电话，两方采购， 一个县城300套，我们一共采购了1500套。我当时记得非常清楚，整整是花费了32万3000多元。但是当时对于我和建军来讲，还真就不算多。毕竟我做手机电脑通讯产业，那几年呢，是真没少赚。那对于当时手里赚着5-6百万的我来讲，这点钱还是花得起的。如果没有点财富积累，哪敢张罗干完全免费的老年福利中心呢？那就这样呢，是在12月20号，采购的这些物资啊，都陆续到达了阿里。我和建军在公署人员的配合下，将每一套的过冬的物资都送到了真正需要的孤寡老人还有失独老人手里，开着车一座县城一座县城的送。我相信我们每一个行善的人都曾经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当你把准备好的物资送给真正需要的人手里，看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对你说出感谢的话的时候，真的这一路上遇到的风沙、高原反应，包括有时候一整天都吃不上一顿热乎饭，这些所有的艰难困苦都会被这一句感谢、一句扎心的泪给驱散了。帮助别人使我们快乐，只有做过的人才能深刻的体会到。另外还有在我们行善的路上啊，你所见到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都完全不一样了。建军也在不停地感叹着，西藏真是太美了，西藏的人民真的淳朴。我看着一直伴随高原反应的建军，心疼地问他，你苦不苦，累不累？建军笑着说，不苦，就是有点累，但是只要能跟着我的喜儿做我们喜欢做的事儿，再苦再累也是幸福甜蜜的啊。等我们把这些过冬的衣物都送完之后，我们把人数统计好之后，过完年就选址，然后就在这雪域高原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底。对了，我们的孩子一定要生在西藏啊，别让他像我一样出现高原反应。我笑着说，我们的孩子绝对不会出现高原反应的。西藏的美在雪域高原的风景，清澈的湖水更在朴实的民众身上。他们的日子虽然苦，但是每个人的笑容都非常甜，生活虽然难，但是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幸福感。他们以自己得到的视为最好的，从不会好高骛远。他们认为自己得不到的是与自己无缘，从不会怨天尤人。我和建军在面对这一群淳朴的老人时，真的感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帮助别人会使我们感到快乐，而懂得知足会让我们感到幸福。我和建军这一路上啊，都一直在享受着助人为乐给我们身心带来的愉悦，同时也感受着每一个被帮助的人那发自内心的感谢，还有脸上洋溢的幸福。就这样，我们一路走一路送，最后一站是阿里地区的普兰县。这里海拔高，高山积雪也大，有的道路都已经被积雪覆盖了。那随着时间呢，来到了2003年的1月16号。那一年的春节是1月末，我们已经跟小叔打好招呼了，今年春节就在小叔家过。晚上睡觉的时候，建军躺在床上跟我聊着他的计划。 我们17号早起去普兰县啊，然后物资发完，20号往拉萨返。这回啊，事儿也定好了，选址也选完了，咱们回去的路上就轻松多了。我的身体也适应的差不多了，咱们就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回拉萨。等在小叔家过完年，民政局一上班，咱俩就去把结婚证领了，然后再回到阿里，把乐龄之家、芳华老年福利中心这么一建，我就该回去上班了。然后就在家等着接我的喜儿过门了。我听着建军的话，脑袋里也幻想着我们幸福的未来。第二天一早，建军早早的就把车启动了。等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我们就开着车去往了普兰县。人们都知道拉萨有个布达拉宫，其实普兰县内呢有两大湖泊也非常美，一个是拉昂措湖，一个是马旁雍措湖，也都像镜子一样倒映着蓝天白云，还有冈地斯山的主峰冈仁波齐峰。日出的时候，阳光照在冈仁波齐峰，就像一座巨大的金字塔。这里边有很多很多传说，我们这次去普兰县，这三个美景都尽收眼底。建军兴奋地对我说，小儿，这普兰县我感觉比拉萨还好，等咱们以后老了干不动了，就在这儿安个家，以后咱们就在这儿养老了，怎么样？我笑着对建军说，只要有你在，我住哪里都好。我们在普兰发放物资的时候非常的顺利，原计划需要2天的时间，结果1天就发放完了啊！这都亏了公署那边提早通知了，所有的老人都已经主动来到政府等待了。我们18号发放完物资，做好统计之后就开车往回走，结果车刚走到距离普兰县20公里的古尔拉曲河的时候，桥塌了，过不去了，那就必须要沿着河往东走到沙王加达绕一圈才能回到拉萨，不然等到明年修完桥之后才能回去。一打听也不远啊，就10多公里的路程，所以我们就选择呢绕路回拉萨，也是为了赶回拉萨跟小叔过年。结果这越走雪就越多，路上车虽然不多，但是开的都很慢，因为这条路呢是在山腰上开的，路也不是特别好，大家都非常的小心。就在快要到沙旺加达的时候，我突然内急想上厕所，建军呢就把车停在路边了，陪我下车上厕所。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感觉从车的方向向山上看，像起了大雾一样，又像一朵巨大的云从山上飘了下来。很快看到大雾的时候，就感觉有风吹过，风很大，紧接着吉普车就从公路上向我们这边滚了下来，建军大声地喊着雪崩了，然后车就砸了过来。就在这个时候，建军一把把我推到了山下，滚到了很远。等我站起来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山崩地裂的声音，然后看到压在吉普车下的建军瞬间就被一层层的雪浪吞没了。我拼着命哭喊着向建军的地方爬过去，结果没爬几步就被雪浪夹着气浪推到了山下。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下半身已经被雪压住了。我用尽全身力气把自己从雪堆里拔了出来。当我拖着虚脱的身体站起身来的时候，我眼前已经没有公路了， 眼前看到的是由巨大雪崩发生过之后，从山上堆积下来厚厚的积雪，像一座雪山一样挡在我面前。这一刻，我知道监军没了，监军被压在眼前这座雪山里，永远压在了这座雪山里。我拼了命的向监军被埋的地方爬过去，不停的喊着：“监军，监军你在哪儿？我怎么找不到你了？你答应我，无论在任何时候，你都会一直陪着我的，让我不孤单，不害怕。我们都说好过年就领证，八月以后我们就结婚。”你说那天一定让我穿红色的婚纱做最美的新娘，我们在西藏生孩子，我们要在这个最美的地方养老。千军你在哪儿啊？你为什么要把我推得那么远，让我离开你，让我再也找不到你了？没有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请别扔下我，没有你陪着我害怕。
你离开以后，从此就丢了温柔，等待在这雪山路漫长，听寒风呼啸依旧，一眼望不到边，雕刻我的脸，等不到西海天际蔚蓝，无言着苍茫的高原。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可你跟随那难归的。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